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19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欧盟今天要召开紧急会议，准备硬刚川普。那你要来硬的，那这边也准备了一系列的方案，准备跟美国跟川普死磕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态度。另外，美国的战争研究所这家大的智库给出了最后的结论，伊朗的抗议活动已经全面停止了，这是他们的结论啊，死的人是很多的了。今天又有一出闹剧，金融时报和彭博他们都真的看到了一个草案，川普呢准备甩开联合国另立山头，他自己要单独组群搞一个小联合国，他在这干嘛呢？一会儿也给大家报告一下。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17号中纪委把2025年的他们反腐工作的年底大盘点给公布了，整个的数字呢2025比2024相比略有增加，也就是这几年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状态，尽管他反腐的力度不断的在加强，习近平在求是杂志啊各方面要自我革命，刀刃向内反复的喊话，中纪委也特别的卖力气，但是呢这个反腐没有看到有任何的长进，说明什么？整个现在中共的这个制度它在稳定的生产腐败。一会儿说说我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观察啊。那今天是礼拜一，很久没有答观众问了，今天呢跟观众啊有这么一个小的交流。昨天说到艾未未啊，当然呢今天我也又查了一下，昨天就有朋友告诉我说呢可能在中国做了一个短暂停留，又回到欧洲了，下边呢他还有一些行程安排啊，他呢据说在行程表上他要参加一些活动啊，都看到了他的名字啊，应该呢目前看在中国只是一个短期居留，不是长期居住啊，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再聊聊这件事儿。那借着这个话题，有观众有墙内的朋友，包括有最近回过中国的朋友就给我来信，包括在私信里边也讲说，大康你还是不了解中国，中国实际上现在变得已经是很好了，中国的情况特别是和你们这些大村，我们纽西兰是纽村嘛，澳洲是澳村，和你们这些大农村相比，中国现在其实已经变得是更好了，是吗？那一会儿我准备了十个问题，仓促间我拉了这么十条，我想问问这些朋友，那中国真的是变得更好了吗？一会儿咱们做一点小的讨论。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日本。今天19号，今天的傍晚，高市早苗将召开记者会。这事儿已经定了，决定在23日召集的例行国会重新开始开会，就寒假就结束了，重新复会的第一天就宣布解散众院，然后将对现在的执政联盟，也就是自民党和维新会他们搞的这个啊，有什么经济政策、社会保障改革、外交以及安全保障的一些政策，他们要借这次大选问信于民。因为之前呢都是石破茂搞的嘛，新政府上台，新的政执政联盟上台，他们有一些新的思路，有一些新的计划，那现在准备问一问老百姓，大家支持不支持。1月27号发布正式的公告，现在看极大概率2月8号就投票，加起来大概你想27号宣布8号就投票，加起来也就10天的时间，你就是23号说，整个也就16天的时间，你根本来不及啊，立刻就开干，今天晚上就要开这个新闻发布会了，这件事儿应该说呢已经定下来了。 那现在给大家展望一下，对不起了，你现在有这个决心，问题是你选的赢选不赢呢？你有戏吗？你关键这次不是看你高市早苗个人，是看整个的自民党。你个人的民调是很高，但是你党的民调可不怎么高，这次能单独过半吗？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现在最新的一个民调呢，是自民党大概是 29.7%， 国民民主党是 6.3%， 立宪民主党 5%， 维新会 5%， 公民党 2.8%。那这都很低啊，第一大党才不到三成，就算是三成吧，其他的都是个位数。人呢，这里边有一个特别大的数，有 40.3% 的人没有政党支持，这些什么人都是中间选民，这个就要了命了。所以说作为自民党来说，他这儿有稳定的三成啊，这都是党的支持者，这个没毛病。高市的这个现在的整个的形象对哪个有吸引力？对这 40.3% 的人有吸引力，他们拼的现在是这个，在这里边我能不能拿回两成人来，我就过半了。你要等着这个最后不行了，那就坏了啊！这是日本新闻网就在前两天刚刚做的这个民调，现在抢的是这 40.3%。有可能吗？难度是很大的，因为日本呢众议院参议院，但是呢众议院是决定性的，参议院呢是辅助性的啊，最主要的执政权还是在众议院啊，这个来决定大局。那过半是233，那他现在有多少呢？有196，您这差多少？您这差着将近40席呢，差着37、8席呢，等于在新的大选里一下要翻过来37、8席，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次呢，他还是死拉着维新会，咱们俩还是哥们儿啊，咱们一块儿选。那公民党那块一看你也不要我了，他和野田佳彦他们那立宪民主党，人家两边组织了一个什么中道联盟，人家也组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党来参与选举。所以说这次呢并不是稳赢的，但这次确实是单独过半的一个好机会。大家注意啊，拼的是那个独立选民，在日本竟然有 40% 的独立选民，一般国家基本上是 30% 左右。你看新西兰和澳洲基本上红营的基本盘35，蓝营的基本盘35，两边加起来大数70，中间小党的生存空间全加在一块也就是10%冒头，大概还有20%是中间选民。所以说呢，在日本这个竟然有40%的游离票，这个确实是令人震惊啊。日本呢有一位好朋友，他给我发来了一条，昨天我不是说吗，为什么非要这次举行大选，也是逼不得已。昨天我说到了预算案，他承认这一点，他说呢石破搞的那个预算案必须修改，那个肯定不能按着他那个过日子，那所有的改革什么的都泡汤了。他还给我提醒了一点，说现在呢是那个立宪民主党，也就是那个红营左营的枝野正树是预算委员会的主席。那高市早苗想在这儿改一改预算，或者是这制定一些新的一些章程，这主席是敌方的，所以说这个太难受了。就凭这两个啊，一个是石破茂搞的预算，一个是主席是对方的人，一定要选啊，这次呢是跑不了的。谢谢这位朋友提的这个新的角度啊。所以说今天晚上一开发布会基本上就起跑，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啊。我们会追踪日本的这次大选。那下边说说乌克兰，乌克兰有一些小的新闻。总司令希尔斯基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讲，他说呢乌克兰这边要开展进攻性的行动，因为他讲现在我们光靠防守我们是赢不了的，太被动了啊，这个呢尽管死人相对比较少， 但是你毕竟是挨打，是被动的一方，所以说呢，这个下一步他们要主动出击啊，这是一个方向了。另外，现在乌克兰是比较苦的，像梅里托波尔、包括奥德萨、包括很多的地方都陷入到了大停电。那没办法，因为现在俄罗斯就照着这些能源设施打啊，他把他的发电站、很多的发电装备现在都给摧毁了。正是最冷的时候，造成大面积的停电，很多呢朋友啊都非常的煎熬。我在乌克兰的有两位好朋友啊，就这个他们最近也都没跟我联系，为什么呢？我估计他的电力导致他的网络各方面可能都有一些问题了，所以说在那儿也祝福这些好朋友们。那怎么办呢？意大利呢紧急把一批供暖设备运抵了乌克兰，用于支援各个地区啊。这个呢，很多波兰为了给乌克兰买发电机，大家搞了个民间募款，定了一个目标，几个小时就完成了。现在那再开一个账号再给大家募款啊，这个是很多的了啊，大家都在拼命啊，都在抢修啊。这个现在最难受的是这个地区了，大面积的停电，这个具体很多地点我就不给大家说了。那下边说说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最新的进展怎么样呢？主要是这么三个方面。先说石油，马杜罗被抓之后，川普和新政府进行勾兑，但目前为止还没有最后的整明白。新政府呢，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现在在外交层面，在和美国方面，在跟卢比奥他们进行接触。那这个新的临时总统什么时候到白宫，什么时候去见川普，到现在这件事还没有最后的定下来啊。他是准备去，那那边得提条件，你来干嘛，对吧？你能给美国什么？你必须把这件事事先都谈好。现在这个还在勾兑过程当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封锁一点也没有放纵。现在抓捕行动之后，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可以说目的地现在就剩下了一个国家，就是美国，别的地方全都没有了。他彻底切断了委内瑞拉和中国、古巴等这些能源方面的流动，他彻底进行了一个海上的封锁，现在这个还在继续啊，这是一个大的说法。那下一步美国资本要不要进入委内瑞拉，把那些过去的石油设施恢复起来，或者是怎么样？川普前一阵这不是找了20多个石油公司的大亨进了白宫，大家一块开个会吧，效果很不好，大家都在那儿提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你能保证我们什么呀？我们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各方面，你一问川普，川普也不是特别明细，那到底能怎么怎么样他也不知道，因为整个的合作和那边还没有勾兑成功，他现在也没办法说。那大伙儿一看你什么都不了解，你在这儿也是个纯忽悠，那我们真金白银就去啊。像那个美孚啊等等这些大公司都 CEO 都表示不感兴趣啊，当时有一个场面嘛，大家都在那儿一个又一个的都这么说，川普呢就有点不耐烦了，他一次一次的站起来，据说站起来有6-7次之多。站起来以后呢，大家就别说了，就看着他，然后呢他就走到那个窗前，望着外边被他拆除的那个白宫的东侧的那个，就现在就剩一个空场子了。嘿，他说那儿你看啊，我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金色大厅等等。大伙儿也都奇怪，哪儿有什么金色大厅？这当时的那个美国的这帮资本界啊，现在对这件事儿基本上没什么兴趣啊，这还是有的了。另外呢，他们确实委内瑞拉释放了一部分在押的美国公民和一部分的政治犯，但是还有数十个级别比较高的那种政治犯现在依然失踪。家属呢强烈要求调查，但是美国现在没有进一步的向罗德里格斯这些人施压啊。这个之前就给大家讲过，那几百人都放了，但最高端的最要命的这几十个人他是不放的。那你继续推啊， 没有这方面的动作啊，这就是委内瑞拉到目前为止的啊这么一个状态。那前两天马查多把他的诺贝尔奖正式颁给了川普，诺贝尔基金会这是第二次再次发布声明，说诺贝尔基金会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维护诺贝尔奖它的评选和管理过程的尊严，说我们一定要严格遵循诺贝尔的遗嘱的各项的规定，这遗嘱明确确定诺贝尔奖应该授予那些为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而且明确规定了各个奖由谁来颁发，所有的程序规定都是很明确的，所以说诺贝尔奖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不能被转让，也不能再分给别人，针对的就是这个情况。据那个挪威这边有报道说马上就会出第三个声明，也就是这次的得奖者马查多你不做出澄清的话，他们可能会取消他的诺贝尔和平奖。你违规了啊，反复，这已经第二个声明了，来回敲打你，你不听啊，你非要执意这么做，那第三个声明我把这给废了，那你给川普的那个也就变成废帖了啊，所以说有可能这么做啊。那这两天呢，那大家都问这个事儿啊，结果挪威首相斯特勒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他说最近和川普每次见面他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他说川普反复的抱怨恳求并且质问他，就质问斯特勒为什么他还没有被赋予诺贝尔和平奖，然后斯特勒就跟他每次都是同样的回答，说这个决定呢是完全由那个挪威独立委员会来做出的，作为挪威政府我们是不能参与的。然后川普他表示我完全不能理解这个概念，反复的跟他解释，反复的跟他说，川普就是不能理解，我不相信作为一个委员会他会不听你的，不听首相的，他不相信这一点，他就对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有一种难以理解的魔怔，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下边说说格陵兰这件事儿呢，我想它的主旋律大概也就是整个的热度在超超大概也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大概这场闹剧也就差不多了。首先说呢，欧洲准备硬刚川普，现在欧洲的欧盟的主要领导人正在考虑对美国征收930亿欧元的关税，你不是征我 10% 吗，那我对等的给你准备了930亿欧元和1000亿的美元啊，1000多亿美元吧，啊，是这么个意思吧，来限制美国企业进入欧盟市场，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关税威胁。你那什么时候生效？2月1号，他们呢设定了一个2月6号自动生效啊，他搞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你那两天对人家八国联军，尽管只去了30-40个兵。啊，那也是八国联军呢，对八国联军进行威胁，要给人家加税。最后这八国呢，他搞了个联合声明，就在昨天啊，他很短了，咱们就看看他这联合声明写得很温和、很文明，但是呢，绵里藏针，这个骨头还是在的。联合声明第一句，作为北约成员国，他强调北约啊，你美国也是啊。我们致力于加强北极的安全，这也是我们共同的跨大西洋的利益。这说什么呢？跨大西洋就说美国和欧洲啊，两边是跨大西洋，也代表着你的利益。说我们和盟国搞的这个北极耐力的军事演习是为了应对这个需要，我们没有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并不是针对你美国啊，我这30-40人要打美国，我没有这个意思。首先解释啊，首先这是北约，然后呢我这也是同时保证了你的利益，然后我可没针对你，你想那么多干嘛啊，这是第一段啊。然后后边这段，我们和丹麦王国和格陵兰人民完全团结一致，我们坚决的支持他，我们是一伙的，这说清楚了。然后后边这句， 在启动的进程的基础上，我们随时准备在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基础上展开对话。我们坚持这坚定的支持这些原则。这句话等于把后边的所有的事儿都封死了。咱们要展开对话，在什么基础上？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两件事儿是不能谈的。你要说这两件事要能谈的话，那就没有对话。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咱们才有话说啊，坚定的支持这些原则，然后回应关税，关税威胁破坏了跨大西洋关系，并有可能引发危险的螺旋式恶化。半步不退，你要来这个，咱们就螺旋式的给你恶化一把。然后他们讲，我们将继续团结一致，协调应对，致力于维护我们的主权，再次提到了主权。这八国这个声明，你看着好像也没什么，很硬的啊，这个是半步都不退啊，这是非常硬的。那在这里边有人讲，怎么没有意大利啊？他们留着意大利呢。意大利呢，梅洛尼也做了这么一个表态啊，你们这三四十人我就不参加了。原本他准备派一个人，后来那一个人也别去了。为什么呀？都打起来了，那只有我来沟通你们两边吧。那八个人负责硬刚啊，这我就负责和他沟通吧，我还能跟他说上话啊。现在梅洛尼扮演的是这么一个角色。他呢也做了一个表述。他说两边呢刚刚通完电话，跟川普打了电话了。试图消除里边的误解。他说双方有一个误会。川普呢为什么这么生气？他认为你派这三四十人上岛就是为了对抗美国，而不是咱们大家一块儿来保护格陵兰免受中俄战略对手的威胁。然后他讲，人没有啊，人家没说针对你啊，人家你不是说那儿啊这个防御有问题，那我们演习一下怕什么呢？实际上就这个姿态了，那两边都不承认了，那川普就为这事儿生气去了。啊，梅洛尼讲，加征关税肯定是一个错误，必须恢复对话啊，这是我现在努力的方向。然后他还是讲，我到现在也不相信美国会采取军事行动来控制格陵兰岛，我向他明确表示我不支持这种做法，而且这对任何人都没好处，包括美国自身。那川普听吗？他讲了，说川普还是愿意倾听的。那意思他说了，川普还是听了啊。这是梅洛尼呢瞧了半天事儿啊，他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汇报，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下边那就是今天了，下边会怎么发展呢？给大家咱们简单的说说啊。首先川普给这八国家加征关税这事儿呢，首先这就是胡来，因为这件事本身就不好办。为什么呢？因为欧盟成员国人家27国是统一的贸易政策。这就为什么是冯德莱恩到那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和川普签那个协议草案。人家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和美国来打交道的。你很难对这八个国家额外的加征关税，那你其他的那欧盟成员国这事儿怎么操作呢？这没有可操作性，严格可以这么说了。所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嗨，他积雪上头，他就来啊！你还敢派兵，还敢挡我，还敢跟我对着干，我跟你拼了。那其实这件事你怎么操作啊？也没法操作了，哎，他就这么来了。然后呢，现在欧盟该怎么办呢？今天在布鲁塞尔召开成员国的紧急会议，讨论格陵兰问题和川普的关税威胁。现在梅尔茨呢表现的相对低调，马克龙呢是比较激进的，直接讲川普的关税威胁绝对不可以接受。现在已经有很多议员准备阻止欧盟之前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昨天的新闻是冯德莱恩他们讲，我们准备把这个搁置。那现在欧洲议会，因为你这个协议你得到欧洲议会表个决，你得通过一下嘛。说到当年中国的那个中欧投资协议，中国和欧盟都谈好了，卡哪儿了？卡到欧洲议会了，他不让你讨论呢，你讨论你也过不了， 因为新疆问题嘛，大家还记着这件事儿吗？一样，现在欧洲的很多议员现在已经明确讲这事儿不让他过，你同意也没用了，所以说现在啊就已经闹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之前呢，欧洲和美国有什么事儿？因为川普又比较强势，大家呢因为乌克兰的问题呢又惹不起他，为了服从大局，很多地方包括在贸易上各方面都做了很多的让步，但现在这事儿让无可让。刚才说的是什么？领土和主权问题，这事儿是没法让步的。作为当家的欧洲这几个大国的领导人是绝对不能答应的，所以说这件事儿是没有办法让步的。我想呢，今天或者是明天做节目的时候，欧盟这次紧急会议的这个声明，冯德莱恩他们就要公布，我相信在这方面没得谈。人两边也说了，现在到白宫跟万斯跟卢比奥说了，不卖，你给多少钱别商量，什么7000亿美金根本没商量，我们不卖，这不是钱的事儿，那你就没戏了。如果那个还能商量，就不会现在又给这八个国家加税，就不会出现恶化螺旋式升级，就不会到这一步了嘛，人家根本不卖，所以你就不要继续了。那现在你要硬来，那人家也硬来。现在基本啊，明天我们就能听到，因为这个主权和领土问题是不能谈的。那这事儿川普怎么下这个台阶呢？他既然张了一回嘴，在全世界把脸面全都压上去了，那最后真的没搞成，最后灰头土脸，这事儿就完了。你看巴拿马那件事儿呢，哎，那件事儿他并没有栽。你看李嘉诚那港口你就得吐出来，本来说买中国给拦住了，那现在巴拿马和你打官司，认为当初呢把这个港口租给你有瑕疵，我现在又充公，这一充公，哎，川普也算完成他的目标，对吧？你看从中国人手里把这港口给抢回来了嘛，那个也行。那你说格陵兰这件事儿，他怎么把他找到这么一个加生犯，让他下这个台阶呢？目前我的分析，说到什么主权版图的问题，把它归于美国，美国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美国不是俄罗斯全听普京的，也不是中国全听习近平的，你在那儿是有王法的，是法治国家，是有议会的，你这事儿无论如何你也走不通。所以说真正并入美国版图这件事儿，您就是让什么格陵兰公投，那一整也是好几年的事儿，那川普到那时候你早下台了，你早没你事儿了，所以说那根本就走不通。那他现在漫天要价要到了这么高，大概最后会让他怎么下这个台阶呢？首先回到1951年昨天跟大家讲的那个美丹安保条约，昨天在里边讲了，大家查那个原文，美国在格陵兰是不用经过丹麦同意，你就可以展开防务，对吧？你可以驻军，开始进行各方面的安排啊，派部队，什么海军空军，你随便。二战以后两边就签了这么一个条约啊，你就随便吧，你就对吧？那时候冷战都已经开始了，那为了防止苏联，那时候是有这么一套东西的，你恢复你该干嘛干嘛呗，对吧？防务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这个呢是丹麦，甚至我给你俩钱啊，我给你多出点，这我都愿意。另外关于开发格陵兰矿产资源，这个作为丹麦和格陵兰恐怕要让一步。你说川普他真的疯了，非要把他纳入美国版图，他不知道这里边的难度吗？他知道，他实际上真正他想要的是里边的矿产的资源，他一个商人嘛，不见利他是不走的，他得见了利。那格陵兰那地大物博，有的是矿产，那里边稀土啥都有啊，这不之前讲了吗？中国在里边都有许可证，最后美国一句话，最后格陵兰赶快就把他们轰走了。所以说呢，美国人到那儿要去开矿产资源，联合开发，这样当地人呢也能沾光，也能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吧。所以我想呢，最后这个矿产资源恐怕是要放给美国，放给川普的。 也就是防务这一块呢，你可以加大规模，然后呢把矿产资源某种程度上许给你，这件事儿，川普大概就应该心满意足了。所以说我认为呢，最终的结果欧盟也就妥协到这儿了。那我这没到位，我这不满足，你不满足咱们就比划比划呗，你就碰一碰，我就看你川普最终能不能把这事儿办起来，他是办不下来。因为加关税这件事儿呢发生在周末，大家都憋着，礼拜一这股市完了，今天怎么样啊，完了，还真是完了啊。到现在呢是美国股市是盘前，标普500呢跌下了6900，现在是跌了 53.4%， 跌了 0.77%， 这跌挺多的，现在还剩6886。道琼呢一直在49000那儿苦苦挣扎，现在已经跌了350多点，跌了 0.71 了，今天大概这49000大概是守不住了啊，这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好长时间才爬上去。日本那都受影响啊，它都是连着的嘛，日本也陪着跌了将近600个点，跌了 1.06%。 不过前两天呢因为这两个外访，一个李在明一个梅洛尼，加上宣布重新大选，士气大振呢，市场一看大好啊，日本股市早就飙过了53000，人家这儿一片高歌猛进，到现在跌这么多，还有53370多呢，还这么多呢。香港今天国际股市也跌了将近200个点，跌了0.7%。啊，中国上证那个，因为它是一个内部股市，它对外边也不是很敏感，它还涨了 8.29%， 啊，涨了0.几个点了，跌了。那今天这个是落实了啊，就它这么作啊，大概呢是这么个情况了。那下边说说大家得表个态啊，德国图片报了这么一件事儿。昨天说了嘛，这不是法国派了13个，德国派了15个，反正加起来不到40个人嘛，上了格陵兰岛。结果两边这一对标关税，这一看风声紧啊，结果德国竟然上演了扯呼。风紧扯呼。16号15个人到的格陵兰，44小时之后这15个兵就回去了。也就是昨天他那儿当地时间上午8:30人家就回去了，什么情况？然后大伙儿就问柏林政府，你们怎么想的，不做任何解释回去了。那你梅尔茨什么情况啊？这怎么回事啊？这当然我们还不知道里边具体发生了一些什么，现在这事儿啊是有了啊，4个大字，贻笑大方。本来就派15个兵，一听风声不对赶快就撩了，你这叫什么玩意儿，你把哥几个全撂那儿了，那是法国那13个人怎么办，剩下那荷兰什么的1个2的，那哥几个怎么办，真不仗义啊。然后英国首相斯塔默，那8国联军里边有他，那你怎么说的呀，哎，他呢和多位欧洲领导人和美国总统川普都通了电话，反对美国针对北约的盟友征收关税啊，他还是，那具体通话的内容他没有对外界讲了啊，应该是也不是那么很愉快了。哎，斯塔默呢在里边是有一些周旋，这里边比较强横的是加拿大卡尼。他从中国回去以后不发生了这件事儿吗，明确讲如果美国入侵格陵兰，加拿大将把它视为是对加拿大的攻击，打他就是打我，格陵兰有事儿就是加拿大有事儿，我们有义务协助格陵兰进行防御，并可以对美国动用武力，如果你硬来的话。或说格陵兰的未来由格陵兰和丹麦王国自行决定，我们与丹麦同属北约，因此我们的伙伴关系是坚定有效的。或者卡尼这话说的是比较猛的啊，那当然都能了解，这加拿大最近心里也憋着一股邪火啊，反正呢这个大家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丹麦国防部也发布了一个报告，美国军方的高级官员竟然在没有通知丹麦的情况下试图非正式的获得有关格陵兰的军事设施 港口空军基地的敏感信息，他们已经开始做安排，开始已经下手准备开始做了。商量没问题啊，因为两边有安保条约嘛，你跟丹麦说人家都会给你，你愿意干嘛就干嘛。哎，他现在已经绕过你，他自己单搞了，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美国没人管他了吗？那美国也有人管啊。现在共和党内部已经有人在公开警告川普，如果你哪怕只是试图入侵格陵兰，你只是这么想啊，也准备这么做，那都将终结他的总统任期。什么概念？弹劾。现在有几个人啊，有穆尔科斯基啊，参议员，有蒂利斯，有麦康奈尔，有巴肯，包括路易斯安那州的肯尼迪，这些人都参与其中。那你加入到民主党那边，这帮人就肯定过半了吗？所以说呢，现在共和党人里边的很多人公开呢对这件事儿已经明确警告。那你说这是共和党整体的说法吗？他不敢啊，只是这几个刺儿头啊，这几个呢平时就敢说话的这么几个人啊，他们还是比较硬的啊。那作为欧洲这边怎么办？经济学人呢是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川普如果硬来的话，就会失去整个的欧洲大陆。还是那句话，领土和主权这件事没商量。你要说在贸易方面，你比如说你在这儿来开个矿啦，或者是啊部署什么军队了怎么着，这都好商量，这可以让步。但你要说把这个地儿从此啊铺上这星条旗，以后就变成美国的了，就像那米勒他们干的那种，不可能的啊，这件事不可能的。他说如果要这么干的话，经济学人讲，欧洲人可以采用多种施压手段，你比如说关税的反击，抛售美国国债，欧盟加上英国，如果英国现在是第一吧，拥有美国国债，中国现在已经退到第二是日本，中国已经退到第三位还是第四位了，因为他现在大量的往外吐美国国债，在买黄金啊，他认为美国国债那已经不稳了。台湾还在接美国国债，因为他现在对美出口非常猛啊，他台湾现在大概美国国债已经排在第九第十了啊，这是很厉害的。他讲如果你要这么干的话，我就在美国国债包括关税各方面啊，包括那个贸易协议我们就不算数了，他们是有一些反击的。另外呢，那你就走吧，那你既然和盟友我是这个态度，那和欧盟人家就团结一致了。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啦，包括在欧洲的这些空军基地，罗马尼亚的啦等等这些，您就走吧，那就都没有了。你比如说在最近美国扣押委内瑞拉油轮的过程中，它是依赖于英国的基地的，那如果两边闹翻了，那人家你也别管了，你不是老抱怨我老保护你们，对不起，不用你保护了，你走吧。那美国那可是不是一般的啊，这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那就等于你失去了整个的欧洲，川普敢吗？他跟习近平和普京肯定是不敢，他跟自己的朋友那可不好说啊，他知道这帮人好欺负嘛，哎，他真不好说啊。这是这件事儿了，结果他们在这儿闹格陵兰的事儿，旁边的一个大岛一下醒了，什么情况？那个大岛就是冰岛。冰岛呢已经决定明年公投我们加入欧盟，它还不是欧盟的啊。说到格陵兰这个事儿也有意思，丹麦是欧盟，格陵兰并不是欧盟，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为什么只有八国联军呢？欧盟27啊，那丹麦是欧盟一份子，那应该集体一块上。不是，格陵兰自己它是退出了欧盟。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一加入欧盟，那你周围的海域的渔业各方面你就得大家共享，集体开放。所以说当时在欧共体的时候，丹麦就是原始国就加入了嘛，当时格陵兰进去了，然后他们又退出来了，人家自己是做了一个独立投票，欧盟一看，你愿意你单独就单独吧，你那儿我们就不去了呗，啊，你们自己捕鱼捕小海豹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 格陵兰还有这么一个过程啊，冰岛也不是。冰岛呢，现在宣布准备在明年年初啊，那个2027年年初进行加入欧盟的全民公投。有戏吗？正是因为民众的呼声比较高，冰岛政府才准备采取这个措施。要不然的话，这次时候你看他拿不到格陵兰，他下一步是准备欺负冰岛，这也说不定啊。现在大家一看没戏了，赶快吧，抱团取暖吧，把冰岛给吓着了啊。那还一大岛呢，法罗怎么算啊？那法罗也是丹麦的啊。你别看丹麦整个主体国家并不大，这俩大岛可是老大了，他这个是很厉害的啊。下面说说伊朗。美国的战争研究所今天的文章啊，具体内容就不跟大家说了，它的标题是伊朗的抗议活动已经全面停止了。这就是它的结论。这跟最近呢，在那儿 BBC 啊，还有谁，美联社，他们有四五位记者还都在一线啊，他们跟伊朗当局呢还是比较中性的吧，他没有攻击性啊，还是做了一些现场的报道，街面上啊都是警车、警察啊、军人啊、伊斯兰革命卫队，看不到抗议的民众啊。最后这个结论是这么下的。泰晤士报呢做了一个报道。伊朗当地的医生，他们有一个组织，他们做了一个报告，是这么讲的，说经他们手的，这个是比较有数的啊，至少有16500名抗议者死亡，又是33万人以上受伤，实际的死亡人数是官方数据的3倍。昨天说了吗，哈梅内伊他们是说大概死了4000-5000-6000，大概是这么个数吧。哎，现在人家是16500，昨天我们的判断，巴列维说的是12000，有一些组织说的是3万，我认为就在12000到3万之间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医生说是16500，当地的人权活动组织，他们数人头，就那裹尸袋里边数人头，确认了3308名抗议者遭到杀害。有名有姓，另外呢还有4382起死亡案件正在调查当中，也就是这个死亡案件肯定人死了，但到底是谁，这个有名有号的必须把它敲实啊。这个人权组织还是很认真的，你把这俩数加起来也8000-9000了啊，这是已经在那儿看着有实锤的遗体在，就有这么多啊。说现在呢加起来有20000多人现在还处在被逮捕的这么一个状态。多方消息来源讲，川普呢这不是说伊朗已经取消了死刑的执行吗？伊朗当局公开否认说没有。啊，你说什么取消800个绞刑，没有，我们还在继续呢。而且最新消息，那位长得特帅啊特英气的那位小哥叫索尔塔尼，因为他那个啊长得非常的英俊的这么一个小伙子，打动了全世界很多人啊。他这个照片公布，他在13号就被抓了，抓了以后当时就要被处决。川普是在13号发的那个帖子，你要是敢杀这些抗议者，你后果会很严重。这在那个什么援助正在路上前好几天，这是就因为他川普说的当时的那句话。那川普的话管用吗？不管用。实际上说到当天还是把他给处决了，是秘密处决的，他就没公开啊，弄到老吊车上，最后啊把他给绞死，然后让那个吊车吊起来给他来个大示众，他就只是没有那样而已了。他们就用这种手段来忽悠川普。你说那800个绞刑，川普自己硬找下台阶硬下，实际上人家在背后嘁哩喀喳全给你办了，你知道吗？嗨，你要说川普不知道我也不信了，他那个中情局局长拿着 iPad 把杀人的那些场面、尸体堆积的场面都给他看了。所以说当初为什么就是说打啊，也是一时激动要打，到最后时刻怂了啊，那是另外的事儿了。当时他也是看到了整个的过程。 那下一步呢，伊朗呢进入到了永久性的互联网的封锁的时代。现在有媒体报道，伊朗政权呢已经放弃了那种传统的网络审查模式，像什么敏感词啊等等这些东西已经不用这个了，他们用一种数据隔离的战略来做，也就是网络连接不再是每个老百姓的权利了，而是政府特别授予的一个特权，只有经过安全审查的白名单的人员，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啊，你可以有限访问国际互联网。多名政府消息人士证实，也就是在今年的三月份之前不会恢复国际互联网的接入，就是恢复也不会恢复到从前了。那为什么还是有部分人？因为他受不了了，现在很多伊朗的电商物流体系包括他的银行各方面都快崩溃了，全国的供应链基本都瘫痪了，现在谁离得开互联网啊？没有网络你怎么生存啊？哎，他现在呢，哎，只有有限的白名单，他搞这部分人你们可以有权上网，其他老百姓你们就在一个内部的一个独立的网络里边，你们自己跟自己聊吧，你们就没有办法和外界进行接触了。这是他未来的一个安排，他做得到做不到啊？那个咱们再说，这是他现在的一个计划。那这儿已经被人家彻底削平了，那美国呢？昨天我还说乐观了，昨天说到林肯呢，林肯号啊，说到在昨天18号嘛，就应该到达中东的指定地点，现在一看不对，差几天，还差四天呢。昨天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被发现进入了马来西亚周边的那个马六甲海峡，刚刚通过那个小细脖，通过那个马六甲海峡，这个你瞒不住嘛，大家都能拍到。那离指定地点，离阿拉伯海，离伊朗附近还有多少天？还要再走四天呢。所以说这个呢，昨天我还太乐观了，那这还打不打？打啥打呀？所以说呢，这件事儿也就这样啊。这件事儿呢，大家眼下看是不行啊，这个眼下看是没有机会了。你想都晚了八秋了，到那儿去啊，突然间为了找回场子找回脸面，可能是哪儿有类似于核设施那样的地方，他找一个类似这方面的一个沾边的这么一个，找一个借口小打一下，这个可能性一直有啊。这个我们一直预计在2026年伊朗肯定得挨顿打，这一点是肯定的。但现在我们说到这次的大起义是要推翻政权，一波流把哈梅内伊他们就带走的，哎，这非常遗憾了。所以说当初就不应该有这种指望，你还不了解这么个人吗？你已经跟他看了他一年了，你还不了解这么个人物吗？他有这个吗？多余有这种指望了，这让很多人确实很失望了。来吧，下边说说川普最近又折腾啥呢？啊，这一看这伊朗这事儿凉了，委内瑞拉那事儿呢，下一边进入到那种细活，那种勾兑啊，互相讨价还价，和一个统治集团互相在那儿勾兑，这没别的新鲜的了，怎么办呢？哎，突然准备甩开联合国，自己要另立山头。先说《金融时报》的报道，他要搞一个和平委员会，也就是川普呢要在联合国外另起炉灶，搞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意图建立一个完全由美国主导的，准确说就是由川普主导的替代联合国的一个国际组织。然后他和几个大家志同道合的，听着还聊得还不错的潜在的这个成员国，他都给人家发了章程。最后呢，金融时报和彭博社他们都看到了这些草案和章程，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他是当真的，他要搞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让他和联合国进行竞争，在全球冲突中扮演主要的角色，来进行调解，进行各方面的一些安排。联合国现在已经废了，这我们都知道了。你比如说那儿打仗，联合国干嘛了？ 特别是赶上现在这么一个大白左的秘书长，这250您这等于本来这机构就不怎么样，落他手彻底废了。那现在川普呢，要干脆我来一个得了，我们说了算。和平委员会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这说的是加沙嘛，本来说把加沙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一签以后，加沙的管理权就落在这个和平委员会的手里，由他来管，主席是川普，执行主席是布莱尔，等于布莱尔就变成了一个总督。下一步呢，重建问题各方面，哈马斯问题就由布莱尔来协调，原来是这么一个说法。但这次这个呢，川普就不局限于巴勒斯坦，不局限于加沙了，整个这个草案里边根本没有提到加沙，他广而告之了，他给来了个大推广。他强调呢，我们要建立一个更灵活有效的国际和平建设机构，我们的范围将远为广泛，并且这个机构那不是布莱尔了，将由川普亲自来主持，把它作为和联合国竞争的一个主要的工具，是这么个意思。金融奖在这个副本中他看到这整个的这个机构啊，这就是要搞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不光是加沙，这个全世界咱们就以后就是一个常设机构来干这个了。发了好多份这样的章程，就证实了外交官们对川普政府试图绕开联合国的担忧，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里边都说啥了呢？彭博那个报的比金融时报报的这个更细，咱们看看彭博下一步是怎么说的啊。那你这个是成立一个小联合国，成立一个新的和平委员会啊，以后全世界平事儿全由这儿来决定了。那谁呢？是川普担任首任的主席，并由首任主席决定邀请哪些国家成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所有的决定必须由主席来批准，然后每个参加的成员国大家只有一票。那前期筹备怎么办呢？成立了一个执行小组，这里边呢有卢比奥、维特科夫，有女婿啊，还有布莱尔，他们四个呢来选啊，这都谁来承担啊未来的联合国啊，小联合国就他们这四位，他们来定啊。然后每个成员国的会员期自他们这个宪章，他们这叫宪章啊，生效之日起不能超过三年。那以后我们还想在里边得由主席亲自批准以后才能续期，才能往下续。那我们担心你不批准也行，你呢一当头交10亿美金会员费，然后你就不受这三年的限制，你就是常任会员啊，你就是永久性的会员。那这东西怎么成立呢？你这东西怎么来呢？那这里边说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宪章规定，一旦有三个成员国同意，和平委员会即正式成立。这跟共产党成立党支部那个数倒差不多。你看共产党那就说了嘛，仨人才能成立一个支部，是小组啊还是支部，这是有说法的。只要有仨成员国，现在好像有卡塔尔、有阿联酋、以色列，好像都不怎么同意，啊，都不怎么同意。那普京肯定同意啊。好，我们要管全世界的事儿，那我肯定愿意啊，我对吧？我给你10亿美元都没问题啊，我跟着你，白俄罗斯我跟着你，那他凑够仨人，秦桧还有仨朋友呢，那他还找不着仨朋友了，人家就成立了。文件还规定，川普将负责批准该组织的正式的印章，那大印得在川普手里，这都说好了。然后这个宪章规定，和平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投票会议，由主席认为在合适的地点各方面召开会议，所有的事儿都是川普定啊，那然后会议的议程必须经主席批准，也就是川普这都是我定啊，我要怎么地就怎么地，而且我还有权罢免任何成员。 我不想让你干了，我看着你讨厌啊，这两天你们变了，这出去啊，这走人。然后这草案表示川普本人将掌控和平委员会的所有的资金，印把子钱袋子我全掌控着。那都谁呀、啊、现在啊，他现在呢邀请了很多人，人看到草案的啊，从加拿大卡尼那儿是有这个草案，他们已经收到了啊。然后呢是阿根廷米莱也收到了这个草案，人同意不同意这个再说了。然后说这个计划迅速遭到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批评，他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一些国家强力反对川普搞的这个玩意儿，要联合起来抵制这个东西，就搞了这么一个东西啊。你说这东西好玩不好玩啊？这不叫什么联合国，也不是和平委员会啊，他要搞一个川普委员会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了。评论两句啊，今天各大报都在报这个啊，这是川普搞的一个新的噱头。反正我永远有新段子、新故事、新的梗啊，我永远要在 C 位，你们这些新闻媒体永远得围着我讨论啊，我这不多一会儿都不能离开第一线啊，我得在 C 位。这是搞这个新的东西了。先说意图了，川普呢要带头另立山头和联合国对着干，把原来在加沙搞的一个临时地区管理委员会他要放眼于全球，推广在全世界，他要搞这么一个东西。他要干嘛呢？和联合国对着干，彻底颠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以后全世界的事儿由这儿评啊，别去联合国了。这已经不是什么砍房梁断房梁的问题了，这是直接在挖根基了，直接在动摇整个世界秩序的基础。当然，那联合国现在是有很多问题需要改革，按说美国呢应该带头推动联合国的改革，你另组山头呢也不是说不行。原来呢拜登搞了什么民主大会啊，他试图把民主国家整合在一起，咱们单玩吧，咱们单整，摆脱联合国，那也不一定不是什么好主意啊，那也是个思路了。但是你川普这个全是你自己拿着印把子，自己全是你，然后我说谁来谁就来，我说谁出去谁就出去，这就成私人俱乐部了，这东西呢这瞎掰了。所以说就这么一个私人玩具，谁会跟你玩？就说到这帮人啊，就这帮红脖子，说到这帮土鳖，他根本就不知道现在整个世界的核心轴心是什么，是英美，这是核心圈，再往下边是欧盟，是日韩澳新加等等，这么多年铁打的这些盟友，这是你的铁群。现在怎么着把这都扔了，自己重组一摊儿，然后弄上什么、卡塔尔、阿联酋、沙特、普京，你们这帮人单练去了，轴心也不要了，铁打的营盘也不要了，你这要干嘛？以后全世界你们说了算，你们凭事儿。说到这种妄念妄想，这已经到了精神病的地步了。所以说今天我并不是想给大家分析这件事儿啊，我只是说这件事儿有多可乐，这件事儿一点分析的价值都没有。它的价值是什么？我只是想告诉大家，现在的美国总统已经从那个懂王变成一个疯王了，现在他已经彻底是一个心理病人了。再加上周边有什么啊，史蒂芬米勒啊，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你爸爸还他妈是白俄罗斯人呐！啊，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好家伙，天天一天到晚就这么叫嚣，就这么几个小混子，天天在他身边忽悠他，他已经不知道北在哪儿了。现在要另立山头，怎么可能搞出这么一篇东西来？全我啊，我都管着。这真是没招了啊！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说说经济啊。那美国12月份的 CPI 公布了，原来给大家讲过呢，11月份和12月份的 CPI 应该还是比较能看的， 为什么呢？11月底是感恩节嘛，12月份呢又是新年和圣诞啊，大家呢为了促销啊，为了抢业绩啊，都在打折，都在降价，有 Boxing Day 嘛，所以说这时候的物价涨的应该是有所缓解的。真正开始是从1月份、2月份以后啊，这些节都没了，那只能是恢复原样了。那12月份呢 ，CPI 同比啊，这个呢是涨了2.7%，和以前是持平的，和去年相比啊，环比呢是涨了0.3%。核心 CPI 就是把能源和食品这个刨除，剩下其他的生活用品啊等等，同比呢涨了2.6%，也没变，环比是增加了0.2%。也就是还是涨了一个 0.3, 涨了一个 0.2 的，它还是在涨啊，这是官方的这么一个说法了。有人说这不还行吗 ?2.7, 对吧，尽管环比涨了个 0.3,0.2, 在这儿呢，为什么很多美国人还龇牙咧嘴，还那么叫苦连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给大家说说一个大的背景啊，所以说这就会大家就知道整个的背景是什么了。最近呢，有一家智库呢，他把这事儿给拉长了一点。你这么一比较，大家就知道哪儿坏事儿了。从2000年到2025年，就这25年，有很多当家过日子的，他是有这个比较的。就这20多年里边，美国的整体物价上涨了 92%， 翻了将近一倍啊。去医院看病，价格飙升了 275%。大学的学费涨了 196%， 保姆的价格涨了 185%， 医疗的价格也涨了 129%， 生活费是一年比一年高。你放到整个的这个大背景里边，原来我们都印象美国东西多便宜啊，世界消费之都嘛。这不是原来给大家讲过吗？我们单位有同事到夏威夷旅游，到那儿买了一双这个运动鞋回来，就耐克的嘛，多少钱买的？23美元，和我们这儿纽币大概40-50美元，就那么便宜。我们这儿耐克店里边就在我们本地卖125纽币，他那儿卖23美元，那我们这儿比它贵将近2-3倍，就到那么一个地步。当时你就说美国有多便宜，说这话大概都是十多年前的事儿啊，这现在就已经完全都不行了。科技产品是便宜了，电视的价格呢比当前以前是便宜了 98%， 买什么软件各方面啊，便宜了 75%， 玩具啊等等这些东西确实是大幅度的便宜了，这个是有了。但是刚才说的那种生活用品啊等等啊，这种硬消费你敢躲不开的，实际上已经涨了这么多了。你现在在那个基础上你再给我涨 2.7%， 去年拜登是因为通货膨胀把它给选下去的，结果现在呢你在拜登的基础上又涨了将近 3%， 你告诉我活得了活不了。所以说这个是大家最难受的啊，不能光看那个数。那 PPI 呢， PPI 现在说的是11月份的，它比 CPI 要滞后将近一个月吧，半个月啊，要滞后一些的。11月份的 PPI 同比是涨了 3%， 略有提升，这是产品的批发价，月度呢也是环比涨了 0.2%， 所以说这东西都是在涨的啊，这很多人的那个切身体会，因为涨是相对感觉嘛，它是相对于以前的那个记忆，现在这个他就觉着有点太难以忍受了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数据啊。那说到第二条新闻呢，那今天这新闻也很有意思，美国司法部已经连续3周没有公布任何新的爱泼斯坦的文件了。上一次公布是12月23号。大家别忘了，美国国会立法，川普本身也签字的，是在12月19号之前必须无条件全部公布。当时那个法案是这么定的，结果现在连续3礼拜没有任何的公布了。 好像大家也都忘了这件事儿了。川普呢各种骚操作，他捅捅这儿捅捅那儿，哎，拼命的在转移这个视线。现在有内部人士透露说，这里边绝不是关于川普的事儿啊，绝不是什么跟什么小女孩什么的等等这方面的事儿，是有别的事儿。所以说为什么里边如临大敌，特别卖力气的要想尽办法的在掩盖在转移视线啊，宁可呢捅这儿捅那儿啊，干了很多荒诞无厘头的事情，这个东西最终的雷还是在这儿。这帮人无法无天，要求你12月19号必须全面公布，现在竟然几个礼拜完全鸦雀无声。那下一条新闻呢，现在美国各地正在爆发那种反对移民执法局，就那个 ICE 执法行动的大规模抗议行动。明尼苏达那儿是闹的是最猛了，现在各地都有啊，纽约什么大冷的天儿，有的地方下雪下的还挺大，人们举着个板子还在那骂，还在那抗议，和那帮 ICE 在进行对峙啊，还挺猛的。那川普也不干了，说你们如果控制不了这些抗议者的话，那我就上军队了，1500个兵就准备去明尼苏达了啊，那我就跟你干了，强行维持秩序。这现在呢，这个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啊。那前两天打死的那个女的，那古德，很多人给她捐款吧。最新的呢，美国摇滚乐的传奇人物斯普林斯汀捐了$500,000啊，其他的有很多大星也都往里边多多少少也都在捐了。主要因为他留下那6岁的小孩，那个确实看着是让人看不下去了啊，很多人在给他捐款。警方呢有一个报告现在已经公开了啊，已经证实那位杀人的乔纳森罗斯，这是警方的报告啊，从来没有被撞，没有遭受任何的内伤，从来也没有被送去过医院。这是警方给出的三个结论，没有被撞，没有受伤，没有去过医院。这时候回头在家再看川普和那个国土安全的诺姆啊，包括呢这些其他的一些啊 MAGA 媒体集体撒谎，说这个人伤得很重，现在还在医院里边，还要给他募款呢，还当时还有这样的事儿呢。现在警方的他报告直接就证明了这三点，这跟我们大家眼睛里看到的情景是一样的。来简单说几个民调吧，这个今天是 CBS 和 YOUGOV 啊，他呢联合做的一个民调。川普的支持率是 41， 在这个系统啊，在经济学人的那个系统呢，他基本上在 37到39 之间，在 CBS 这个大概是 41， 反对的是59。在共和党里边的支持率挺川普的有 90%， 很厉害，他的基本盘非常的坚硬啊。在民主党阵营呢，反对他的是 97%， 关键在中间选民，支持他的是 31%， 反对的是 69%， 近70%的人反对他。那几个主要的项目呢，在移民这方面呢，川普的支持率是负的 12%，反对的比支持的多12，在伊朗问题上是负的 16%， 委内瑞拉问题上是负的 18%， 在经济问题上是负的 21%， 在物价通胀问题上是负的 30%， 到这么个地步啊。整个的这个支持和反对的人群当中，30岁以下的支持的 35， 反对的 65， 是负30啊。那30岁到44岁的呢，支持的 36， 反对的 64， 和30岁以下的是非常接近的啊，这个是差不太多的。所以说呢，现在年轻人对他都不感冒啊。那你要搞什么和平委员会，要另立这山头，要和联合国对抗，你这干嘛呢？结果这个民调里讲，川普呢是不是聚焦在国际问题上花了太多的时间呢？你是不是热衷于搞这些事情呢？结果民调讲认为太多了的是 53%， 你一天在那折腾这个，说正合适的有 35%， MAGA 啊， 还不够的，还有12%，还得整啊。有74%的人认为他根本没有啊，这个聚焦在降低物价，他没心思来管这件事儿了。另外呢，他有76%的人认为啊，说呢他们的收入和现在的物价相比，完全没有办法平衡。没有办法平衡啊，这就是大概的这么一些说法了，具体别的大概都知道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民调呢，也是这个民调里边下边的一部分。那这个民调的问题是啊，关于到2026年的中期选举，川普最近说大家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就取消这个选举了。这是川普的原话。那他就问这些受访者，那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对川普的这个说法你同意吗？哎，结果呢，在共和党里边，同意的有31%，就取消中期选举，不同意的有38%。那民主党呢，同意的只有4%，不同意的有90多%。中间选民呢，同意的只有8%，60%多的人不同意。所以说这个是很正常的，大家都不能同意，你怎么能把中期选举取消呢？但你看到在共和党里边了吗？一半一半。这个这么多年我一直支持的这个共和党现在已经完全被毒化了，现在这个党我已经不能支持他们了。一旦这次无论是中期还是2028，如果他们输掉这次选举的话，我现在基本可以认定这场噩梦会缠着共和党，他们会连输很多年的。就这次这个表现，就像那女切尼说的那个啊，这件事儿完，川普时代是可以结束的，但是人们会记住你们每个人在这场戏里的表演啊，这个是人们是不会遗忘的。这共和党现在变成了这样，这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对这个党有一些印象，但没有想到到今天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我也不能理解了。啊，当然这里边还是有彭斯，有卢比奥啊，还是有蓬佩奥，还是有这些人了啊，所以说呢，嗨，这以后再说吧。来吧，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艾卫卫昨天呢我说了这么一段，当时呢就有朋友留言说呢，他只是短期停留啊，最后呢他还是要返回到欧洲啊来长期居住的，他主要的工作呀各方面还是要回到欧洲去推广的。在中国的行程呢基本是那种非定居性质。今天呢我查了一下，有几家媒体也是这么说的，说当前的状态，说他已经回到欧洲了啊，后边呢还有很多的时间表，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啊。他有一些下边的艺术活动啊，有很多东西啊，他还挺忙的呢啊。所以说呢，说到前一阵热炒的啊，当然呢，他这是一种代表了。确实前一阵也有不少人，可能名气没有他大，都做了所谓的迷途知返，然后呢，啊，就立刻调转枪口啊，然后替中共来反戈一击啊，来这干这个的是有了。只不过呢，艾薇薇上演了这一幕，让很多人感到呢很难过啊，很不可理解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我看到包括德国媒体啊，什么判断啊，他们的判断啊，说可能大概呢会还是回去的。如果真的是跟大家说再见，以后就长期回国了。那说现在在国际的艺术界，包括欧洲媒体，包括在展览的这个系列的时间表中啊，一定会留下清晰的痕迹。但现在看很正常啊，它的主要的行程和作品的发布啊都有时间安排，这个一看呢还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啊，这个呢这个给大家更正一下啊。所以说昨天呢我并没有讨论这个人要不要回去或者是怎么样，人是怎么想的，这我们哪知道啊。我只是点出了像这类人物一旦回去你要付出的三个代价啊，昨天我只是给大家做这么一个提醒。所谓的浪子回头、迷途知返、反戈一击，有这种戏码的你要付出三个代价。昨天讲了嘛，在国际社会你社死了以后，艾薇薇所代表的这个形象后边的文化内涵烟消云散，就彻底没有了。 然后海外华人你射死了，在海外华人的啊自由派人士是比较多的嘛，是不能接受你的啊，你就射死了。然后回到国内，国内的当局也是不会信任你的，你的状态等同于射死。你不会有什么公开开讲座和艺术展，然后跟大家合影或者怎么样。有一帮是脑残粉，天天跟您合个影吧什么，那你要满足于那种层次的那种热闹，那你就随便呗，对吧？但是呢，你要对这三个社死你不在乎，那你就回去呗，这个是没有的啊。如果有人愿意放弃这些，你比如岁数大了，七十多了，我更看重亲情、友情、故乡情，可以理解。但是昨天我节目的结论是，那你就不要后悔，因为这一步迈出去，你就永远无法回头了。到现在看呢，艾薇薇还没到这个地步啊，但是我这三个提醒是有效的。啊，类似这样的朋友，咱们共勉啊！你把这仨事儿想清楚了啊，咱们共勉。那下边说说法新社，法新社呢是有一篇新的报道了，咱们只看数啊。法新社搞了一个调查，经济学家们，他找了20多位经济学家，他们的判断，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速是4.9%，这个数可以不听，后边这句话。是30年来最弱的一次，疫情除外。你就听后边那个定性的定量那个那数都瞎掰的啊，是30多年来最弱的一年，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他们讲呢，房地产仍然是最大问题，尽管中国降低利率，采取了一些房屋限制的啊宽松的一些政策啊，但是整体市场依然的是低迷。高盛讲，我们看不到房地产行业短期触底的迹象，现在呢还是不行啊。你叫这是法新社年底搞的这么一个最新的一个报告啊，这基本就这么个情况。那下边说说中纪委，那人家搞了一个年底盘点啊，也就是在前天1月17号。中纪委呢把人家2025年的工作成绩，把整个的数据来了个大汇总，咱们也听听人家的战果如何。2025年全国的纪检监察机关收到举报416.8万件，其中啊检举控告类的举报比较严重的128.2万件，处置线索263万件，他们立案了101.2万件，也就是至少有100多万个干部啊。因为纪检中纪委首先是党员，是然后是干部，普通老百姓你到不了中纪委啊，这跟你没关系，找你的只是派出所啊，是刑警队啊，人家是党员干部啊，就 101.2 万件，至少有这么多人，又办了100多万人。其中啊，这里边省部级干部115人，厅级局干部5016啊，县处级干部4.1万，乡科级干部13.7万，然后呢，现任的什么村支书啊、村主任9.1万，然后还有这是办了的啊，还处分了98.3万人，另外党纪处分了72.7万人，政务处分了32.1万人，然后什么？处分省部级以上干部69人，这都是处分还没立案的啊。厅局级干部4155人，县处级干部3.5万人，乡科级干部12.5万人，一般干部13.3万人等等吧啊，这就是大量的这些数据。听着大家可能就迷糊了，这么多数据这你有什么意义啊？咱们就得比较嘛。那今年反腐的大好形势和去年相比怎么样啊？我把去年的数给大家翻出来，咱们比较一下啊。怎么样啊？小幅上升，综合结论啊。整个刚才说到这个什么处理问题线索260万件，这是2024年是260万件，今年是263万件啊，上升了3万件嘛。立案总数刚才说的是101.2万件，去年的是100万。多了那么1.几万，处分的干部呢，这边是98.3万人，去年处分了97万，小幅上升。省部级干部立案的，今年115，去年110， 啊，村长什么的，这也都上升了，也都是上升的比较多了。这个是乡村级的，上的是比较多的。也就是综合一句话呢，比去年小幅上升。那很多人就会发出那种老生常谈的感想了。你看啊，围着茅坑打苍蝇，这苍蝇越打越多，或者是怎么样，你也说点新鲜的。哎，后来呢，我这咱们今天搞一点新鲜的啊，这，反正反腐你说管不管用啊，多少管点用，要不然的话照着中共的这个腐败劲儿，现在早就明朝晚期了。就因为有习近平现在拿着苍蝇拍天天这么拍啊，现在还勉强维持的这么一个社会的运转啊，还没有到崇祯那个程度了。那现在咱们简单聊聊啊，那整个的判断，你年年打苍蝇，高强度的纪律执法，结果呢苍蝇年年不减反增，今年是小幅增加，这是什么状态呢？这就不是什么苍蝇太多腐败分子太多的问题了，也就是纪律是抓人的。那主要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每年还在稳定的增加，就说明这个制度本身，整个中共的执政制度的本身在稳定的生产腐败分子，稳定的在制造腐败。就这么打，那现在整个的制度在非常保质保量的在稳定的生产腐败。案件多说明反腐力度大，成效显著，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这么成效显著，可是你被治理的这些对象的规模为什么不是逐渐的在缩小呢？因为你的制度没有任何的改变，制度不变，生产的整个的流水线还是源源不断，打完了一些旧的腐败者，新的腐败者又源源不断的被制造出来，这是现在它主要的一个问题啊，这是它主要的一个问题。说到现在反腐抓人，它承担了它本身不应该承担的这个责任和任务，这本来是应该由制度设计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腐败？说明你的制度出了大的问题，在稳定的制造腐败。结果呢，你那个流水线那个制度你不管，完全由在最后的这个纪律惩戒来兜底，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就导致目前的一个状态，习近平在《求是》杂志没事就写一篇，纪律的强度在无限的上升，那个制度结构纹丝不动，最后就导致你越打新的腐败分子还源源不断，因为你根本性的那个制度产生这个腐败的根源没有任何的触及，现在只能用最后末端的执法来代替制度问题，这就是现在习近平的状态啊，这就是他的一个状态。按说一个真正清廉的治理体系，你下这么大力气，习近平应该说也是很认真的啊，跟这帮腐败分子他也是真恨这帮人啊，也或者自己提拔的，我宁可自己打脸我也要把你干掉啊，这当然他也有政治战队这方面的考量了。按说你费了这么大力气，可是你那个反腐数据为什么不是越来越减少呢？因为那儿有一个稳定的大规模的腐败的生产线，制度没有被治理，它只不过产生了更多的法治的牺牲品而已。所以说现在这个呢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啊。那有朋友很多讲说，那你大康你反共吗？我反共但也不全面，你反习近平我也反习近平，但这事儿也不全面。你说光反共有用吗？我认为也没用。在类似这么一个体制下，在这个金字塔的状态，财富分配制度啊各方面的监管机制啊，现有的这个体制运行之下，你是反共，咱们干掉了一个叫共产党的家伙，过两天人家又出来一个叫什么别的什么党，一样。因为在同样的制度之下，同样的体制之下， 他只不过换个名而已吧。所以说反共这件事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真正反的是什么？我要推翻他整个的这个制度。我认为整个这个制度那上边的人现在暂定名为共产党，那将来可能变成国民党，或者是变成一个什么别的党，那还是活不了。所以说必须要变成一个权力是由下往上赋予的这么一个民主过程。你要是权力还是由上往下的这个制度过程的话，没有意义，反共也没用。你干掉习近平，干掉现在叫共产党的这么个玩意儿，他起个别的名啊，同样最后又借尸还魂又回来了，一样的。所以说我更反对的是现在的这个体制，这个制度，这个东西必须推倒重来，必须推倒重来。你像台湾那样，所有的权利是由民众赋予的，警察见着你就客气，为什么？那他真闹，那市长就别干了啊！所以说那市长找局长，局长压着那小民警出来鞠躬道歉赔不是啊，他就规规矩矩的，他就不敢动你。好，你要在那儿，好，这权力都是由上往下安排的，那个你永远也解决不了啊。所以说在这儿，如果单纯的反共反习近平，这个太局限了，我们反对的是这条流水线，这个制造腐败的这个体制，这个制度啊。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今天的一个观点了。来吧，那最后花几分钟说说这个达官众问。这两天说艾薇薇这件事儿嘛，有很多人啊大义绝迷啊，最后呢毅然反国，最后回去以后发现其实中国比你们说的好，你看就你们这几个知黑啊，这个中黑，我这好几个黑呢，我这又是什么什么习黑还什么川子黑，我他妈黑好几个呢啊，没你们说的那样，中国呢比你们想象的要好得多，这几年中国其实进步挺大的啊，中国现在其实变得是更好了，在如何怎样啊，这是说这个的人是还真是有的啊。那这就算大观众问吧，我尽管没回去，但是我给大家总结了十个问题，仓促间我拉了这么十条啊。那中国现在是不是变得更好了？是不是我们故意的在歪曲它抹黑它啊？请您回答我这十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咱们就说一个最明显的，那现在整个的制造业的工人的状况比以前更好了吗？有好转了吗？啊，当然是现在名义的最低工资啊什么的一些待遇确实啊有所提高了，但是现在在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地方，人家那儿招工用工工资的单价和前几年您告诉我是高了还是低了？长期欠薪、社保断交各方面等等，裁员这个无合同就直接就随便裁员，所有的这些这种情况是比以前更好了还是比以前更恶化了？工人996的时间、工作的长度、各方面的时间、环境各方面的时间比以前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别忘了这可是上亿人啊，这可是中国制造业的基础啊，两三亿产业大军啊。您告诉我中国工人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还是更坏了？这是一啊。然后下边说是中国农民，那中国农民的状态比以前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是，您告诉我，那原来从200几涨了，给你涨10块钱，你还不跪地谢恩？另外呢，确实有一些基础设施、电网啊各方面确实是有所改善，包括农村看病啊比以前稍微强点啊，这可能是有了，这个进步咱们也不能抹杀，但是整个农民集体的生存状态，你告诉我比以前有大幅度的好转吗？农村的收入和城市的收入比以前是不是更大了？是不是更大了？在很多农村因为这个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大量的中青年外流，整个留下了这么一个烂摊子，农村变得更加的破败和凋敝，这个难道不是真实的情况吗？所以说中国的农民这几年有变好吗？然后再想，你说完工人农民就说说体制内这些公务员，就说公务员这些人 你包括老师啊，包括所有的这些人，现在的状态比前几年您告诉我会更好吗？很多的绩效奖金也都没了，很多的这个什么一些隐性的福利也都没有了，也都没有了，而且里边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风险化。在体制内你又不能说，对吧？你一说呢，不让你干了，你更没辙了。所以说整个体制内你告诉我是比前几年这帮人更扬眉吐气春风得意了，还是比以前更一天不如一天了？你告诉我谁好了，谁混得好了？特别要命的是就是民众的财富。房地产现在房价平均大概全国的大数跌了 30% 到40% 了，中国自己的统计，中国老百姓的财富 70% 在房子上。那你按照这个比例盘，咱们评估家庭总资产平均蒸发了 25%， 就这几年平均就蒸发了 25%， 大幅度的缩水。所以说整个的资产在下跌，人们的心理预期在崩塌，消费在永久性的收缩，这是整个一个中产级别的结构性的去财富化，这是全民的一个集体的，因为中国拥房率达到 94% 啊，房地产这个财富的蒸发，它的物质的蒸发，这是一个全民现象。你告诉我比以前更好了，咱不都说的是老百姓吗？对吧？再往外说，说到少数民族新疆西藏，你告诉我这几年过得比以前更好了。内蒙原来人家的原生的文化，原来自己的人家自己本民族的那些东西比以前更发扬光大了吗？更有自豪感了吗？是那么回事吗？说到各个宗教，现在少林寺什么的，好，一到礼拜一都升国旗唱国歌了，天天学习思想了，都到这么一个程度了，这边贴着如来佛，那边贴着他妈习近平，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中国的宗教现在已经到什么地步了？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有宗教，你告诉我比以前更好了，更自由了，大家心情更舒畅了，有吗？再往下，民营企业家，你告诉我现在比以前混得更好了？甭问别人，就上那个成千上万的小饭馆，您就随便推开一个门，你快乐吗？你幸福吗？你比以前过得更好了吗？你就甭问那些大的民营企业家，你也找不着那帮人了，天天那帮人也就健身养鸟了，人家都猫起来了，你就问问这帮开小饭馆的，有快乐的吗？有挣钱的吗？你告诉我他变好了。然后再说大面上的，说到言论自由，连护尘风这样的小卡拉蜜，你和原来说到什么张明老师啊等等啊，那郑也夫先生啊等等，那原来那有那么多的大炮，许章润先生等等，原来还都能开几炮呢，还能说点什么呢？结果到现在连户子这样的小咖都给封杀了，都给停了，都不容了。你告诉我现在的言论自由，现在的言论舆论环境比以前更好了？现在连房子跌，你写一试试，立刻给你删，什么唱衰什么都不能说了。你就说我自己拍一视频，我这房子原来450万买的，现在跌到260了，我自己怎么着，你发一试试，你把这故事一讲完，哎，抖音该把你下架就下架了。现在整个的舆论的寒蝉效应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你告诉我比以前更好了？那说到国际形象呢，那我们国家比以前强大了，我们都忌吐了吗？那是川普忽悠你，他那嘴里能有把门的吗？他说的你都信？你就看看那93大阅兵站城楼子上，西方国家正经的国家一个元首没来，咱就别说元首了，就近的驻北京的这些大使你们就不来吗？集体缺席，连观礼台下边观礼台看个热闹人家都不来。你告诉我中国的国际环境比以前更好了？随便翻翻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胡锦涛在中间走，你就看看后边那 几十位国家元首都有谁，你就看看那个你就知道了。这边是布什，那边是普京等等，后边什么 Theresa May 什么，这一大帮人，你看看那个阵容和现在相比，你告诉我现在比你那时候更好了。然后说到那说说文化艺术，现在比以前更好了，就出了个哪吒闹海嘛，还闹了那么一阵儿。说到现在整个在新时代，有什么能说得过去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的作品，现在都仙侠了，现在都弄弄神神鬼鬼的，都不敢说现实社会了。现在那种好的题材，那种好的畅销书，哪么就是什么像雍正王朝二月河写的那玩意儿，那也算吧，连那都没有了，谁也不敢触碰这些敏感的话题了。整个这几年就没一部像样的东西，拿得出手的东西，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现在只能走动画片了啊，现实题材都躲着。另外第十个问题，难道现在中国的整体的文明水平真的在上升吗？真的在好转吗？整个社会是啊，它的基础设施、数字化能力啊，包括呢这种方便的程度啊，这种服务业的商业化程度，可能很多国家都比不了，这个确实咱们不否认啊。但是整个的国家的文明水准有上升吗？对人权的保护，对弱者的制度性的保护，全社会的那种大讨论的氛围，社会上的彼此之间的信任啊，大家的那种文明水准有上升吗？包括那些文明礼貌、个人的素质等等各方面有吗？所以说呢，说到这儿啊，我不知道这些人迷途知返往回跑，你也不能都说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然你也各有家庭问题啦，有老娘老爹回去陪陪，那咱不一而论啊，在这个呢咱不一一的去里边掰扯这些事儿。但你要告诉我说伟大祖国这几年进步了啊，我回去看看，你看，我感召了，我比你们西方强太多了，这国家现在已经是相当好了。你告诉我刚才我说的哪个不是老百姓，哪个不是大家身边的事儿？你告诉我这些事儿哪件事儿变好了，哪件事儿不是越来越差越来越严酷啊，这国家整个的走势不是在向下呀、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就是我对这些朋友的一个回答。很多朋友还可以补充啊，我只是仓促间总结了十个方面，那您还有别的方面欢迎您补充啊。那这些不服的，那我们国家就是好，你回答一下这十个问题，你告诉我他怎么个好法，咱们客观的说嘛，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嘛，对不对？你告诉我他怎么个好法。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江邓科啊，念得不准您原谅啊，说欧洲有什么能力死磕美国，欧洲的左倾化伊斯兰化太过分了。还是那句话啊，欧洲呢它确实有自己的问题啊，确实呢有点就像您说的啊，这个左倾化伊斯兰化，这个确实是，这已经既成事实了，这是很明显的。但是你要把欧洲说的一文不值啊，说的简直就是一帮傻叉啊，这然后根本就提不起来或者是怎么样，我认为那也有点过了。不管怎么说，欧洲还是一个强大的文明力量，人家的生活水平，人家整个国家的水准还是在那儿的，世界的发达国家的主力还是在欧洲，现代文明国家数量最多的还是在欧洲，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还是要对欧洲予以起码的尊重啊。这一点呢，不能啊，那就不能站在美国红脖子那个角度，全世界那他就他们家厉害啊，那就是别人都不是人了啊，那个我认为就太狭隘了。周吧。说中产阶级财富大幅缩水，底层百姓陷于贫困，年轻人大批失业，以后一年比一年差，到底好在哪里？所以说现在呢，最近啊，随着什么艾薇薇老师啊，他们有这件事儿啊，这些舆论 啊，这些大内宣大外宣也都甚嚣尘上啊，借机煽风点火。您回答一下，这不是朋友说的这个吗？对呀，博说整个欧洲要资源有资源，要钱有钱，要科技有科技，混成这样是不是让人叹息？我看欧洲被这样欺负心里也不甘。我非常同意啊，我非常同意。法国呢，他一直耍帅，他一直有自己独立的那种性格，这个咱别管啊。那你说换成勒庞啊，也就那样，法兰西他就是那么一个国家性格。在这里边我寄予厚望的就是大德国，我对德国是具有非常大的期待的，能不能振奋起来，能不能起来啊？你看人家日本有这么一位女首相，现在有点这个意思。当然日本这个也有很多积重难返的事情，能在他手里到高市手里真能整出点事儿来，那是了不起的。你没看吗，日本现在整个的 GDP 啊，或者是什么人均 GDP 都被台湾超，都被韩国超，那有很多人心里也看着也难受啊。那你看到德国呢，还很多这样的国家，确实让人看着是着急啊。希望你前一阵这反应过来了，我为什么把自己的核电站给废了啊？那可说呢，最后就全部，当时默克尔的战略布局嘛，我们要不就是绿能，要么就全部安排在俄罗斯身上，俄罗斯以后变成欧洲的锅炉房，最后把俄罗斯给养大了，变成这么一个结局，自己把自己的核电站都给停了。最令人难受的是俄乌战争都爆发了，当时的计划最后有三个核电站吧，是在2020几年我忘了，反正就前两年的事儿，到日子该停，按着原计划就给停了。那边都打仗了，俄罗斯都这样了，你就别停了，你就延役呀。 No， 你再说轴吗，德国人坚持原则吗，还是给停了。你现在梅尔茨一说认识到了也晚了，那你说怎么办？ Home 说远的不说，听从美国回来的人说，都说美国物价太高，跟以前差很多，民主国家物价过高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换执政党。当然有些东西呢，换执政党能解决，或者是解决一部分，民众关心的是你是不是主要的心思在这方面。如果大家看到你一天到晚呢啊，确实在忙这些事儿啊，拼命的在解决这些事儿，有的你积重难返解决不了，有的呢可能是有略有调整，大家也能原谅你。问题你像美国现在大家不甘心的就是，你川普原来第一任期以能解决经济问题为傲，结果到了第二任期以演戏为傲，以聚光灯为傲，以上头条为傲，天天在全世界，因为你要造成世界性的影响就得捅世界上的这种雷嘛。你要在国内，我天天研究沃尔玛，天天研究这物价，天天调整这关税，这看不见，这也没有新闻效应啊。所以说呢，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上边，这是很多美国人不能接受的啊。我认为主要问题在这儿。墨尔本老农说，如果看穿，其实中国所谓的制度是无任何讨论意义的，因为现有制度和执政宗旨是一致的，所以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的可能，除非根本的改变。您说的我完全同意。所以说在这儿再说什么改革开放，再说什么改良，说什么都没用，对现有体制修修补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必须要造成这种权力自下而上推倒重来的这种民主体制啊，整个的国民财富分配啊，整个的社会的机会的分配各方面，它才能过得去，它才能有公平可言。当然也不是绝对的了，你说美国现在它倒是老百姓投票，最后就上面那 10%，他的财富分配其实也非常的不平等了，机会均等，但现在财富分配也不平等，这个也没办法。但是呢，对于中国来说，反共反习近平啊，这个呢都太局限了，我都反，但我更反的是他背后的那个金字塔，是他的这个制度。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